1912年2月12日，紫禁城从睡梦中醒来，一切看起来都很平常，如同人们已经习惯了千百年的生活方式。但对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一天，隆裕太后带着年仅6岁的小皇帝宣统，连续发布3道诏书，宣告清帝退位，中国结束帝制，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诏书声称，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一安，人和满、汉、蒙、回、藏5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诏书劝诫人民保持冷静，维持秩序，支持新政府。与此同时，清政府外务部也向各国驻华公使馆发出召会，宣布清室已自动退位，希望各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合法继任者。清帝宣告退位，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走向终结，而新政府的成立则意味着一个更为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不是数千年来一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的轮回，也不是政治权力一家一姓的再一次转换。退位的小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持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轰然坍塌，建立一个共和国家成为这块古老大地上新的社会理想，留给世人无尽的思考。这里是北京孔庙，是始建于元朝、鼎盛于清朝的皇家祭孔之地。从顺治皇帝开始，历代清朝皇帝就在这里祭拜孔子，并成为制度，一直延续下去。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承袭明朝的教育制度，学习汉语和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大力推进文治的儒学化。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清王朝，为了更好地统治这个庞大的国家，在入驻中原后，迅速调整单纯的军事征伐政策和民族压迫政策，致力于国家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建设和完善。清初的统治集团朝气蓬勃，奋发昂扬，康雍乾朱棣平定了各地割据势力的叛乱，统一台湾，采取多项军事、政治和宗教政策，巩固了清王朝在新疆、西藏、蒙古以及西南地区的统治，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随着统一局面的稳定，清王朝的国力逐渐强盛起来。
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潮流，但是历代的统一都没有达到清王朝这样的高度，所以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这样一个世界大国，应当说是在康雍乾时期、清初这个时期奠定的。
在北京，艺术家们正在绘制一幅长200米的京城繁华盛景图，再现的内容正是清朝最鼎盛时期的京城全貌。经过100多年的励精图治，经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朝达到了其鼎盛时期。这是一个不逊于汉唐盛世的时代，史称康乾盛世。城市的繁荣，人口的增长，耕地扩大，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进步，海外贸易的出超，铸就了康乾盛世的物质基础。这个时期， 清王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都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感慨，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在当时与西方国家进行的海外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出超国的优势地位。随着中英贸易规模的日渐扩大，除丝绸、瓷器外，中国向英国大量输出茶叶。盛世下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也非常频繁深入，一些西方科技成果在中国得以传播，多种西方颜料也从这个时候传入中国。康熙皇帝非常喜爱这些颜料，他倡导用西方的颜料结合中国传统的陶瓷制作技术，经过制图、拍图、勾线彩料、填色渲染等72道工序的制作方法，终于研制出一种中西结合的艺术品——珐琅彩瓷器，专为清代宫廷御用。
康熙呢，他热爱这个珐琅彩研究，他不仅仅说是这个我们所说的概念，什么玩物丧志，或者单独纯粹的说去热爱一个物件，他是把这个珐琅彩作为一个国家这种文化艺术还有科技啊经济啊各方面的一个象征。
清朝的统治者能接受中英贸易，也能接受西方进口的颜料，但并非所有西方的东西他们都能接受。1793年的一天，正值乾隆80大寿庆典，以马贾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来到中国。当马贾尔尼登上东方这片大陆的时候，看见的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资源丰富的国度。英国使团代表英国政府，希望与中国建立符合其利益要求的国家关系，改变中英贸易的失衡状况，让更多的中国人购买西方的商品。出乎英国人的意料，乾隆皇帝对马贾尔尼扩大贸易的主张不予理会，对在中国领土建立贸易据点的要求更严辞拒绝。
清王朝啊，自认为是这个天朝大国，无所不有啊，不需要跟外界这个进行贸易往来。那么马贾尔尼使团呢，这一次和清王朝之间的这个关于通商问题的这个交流的失败，应当说是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啊与世界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这样一个机会。
马贾尔尼也并不是一无所获，在中国他的使团品尝到了功夫茶，他们把更多的中国茶叶和令人难忘的中国功夫茶的口味带回了欧洲。回国后，他们结合欧洲制茶工艺，调制出口感上佳的红茶。
As time has gone on, as tea beca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England, and this was also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bviously this started to become a mechanized process.
当时的英国以蒸汽机作为动力，从纺织业开始，这种新技术逐渐被广泛应用于采矿、冶金、磨面、制造和交通运输等各行各业。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加上地理大发现，英法等国的海外扩张已抵达东南亚、印度等地。西方已经在盘算如何开发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清王朝面对的是一个以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为主要标志的全球化到来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蓬勃发展， 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庞大市场，中国无疑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无论清王朝愿不愿意，他都会被卷进波涛汹涌的全球化浪潮之中。历史并不是没有给清王朝机会，接替乾隆帝位的是他的儿子嘉庆皇帝。与父亲相比，嘉庆更深切地体验到大清帝国内部的种种积弊，但他在对外贸易政策甚至更加保守。与当时中国大部分政治精英一样，清朝皇帝也沉迷在停滞的辉煌中。
他不了解西方正在发生着新的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那么同时呢，康雍乾以来的这个社会经济的短暂的繁荣也使他们呢蒙蔽住了，也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不思进取。
1816年，又一艘英国商船出现在中国的海面上。英王乔治三世派出的以阿美士德为正使的外交使团再次出使中国，但嘉庆皇帝继续沿袭着父亲的思路来应对这个远来的使团。连续受挫的欧洲人开始筹划以另外的渠道进入中国市场。
对于中国来讲，这个是把一批麻烦制造者赶出去而已，但对于这阿美士德使团来讲，他们一方面认识了这个清朝上下政府上下的这个运作的这个手段和这些官员的这些素质和他们的眼界，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实力和国力更有信心。
再大的风浪也阻挡不住欧洲人打开中国市场的决心。清王朝虽然拒绝了西方使团放松对外贸易限制的请求，但是西方并没有放松步步紧逼的脚步。当欧洲船只再一次踏上远赴中国的征程时，船上装载的不再是进献给皇帝的礼品，也不是庞大的使团人员，而是一提起来就让中国人痛心疾首的一种特殊货物，它就是鸦片。19世纪20-30年代，也就是嘉庆道光之际，中国的内外危机开始加深。为摆脱贸易的不平衡，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肆无忌惮地加强了对华鸦片贸易，输入数量猛增，仅英国一家在1838年到1839年度即高达35500箱。鸦片的大量进口让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欧洲人又用这些白银来购买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货物。转瞬间，清王朝的贸易顺差变成了逆差，白银外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中原已无可用之兵，国库更无可用之饷。不平衡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最终走向了激化，一场战争不可避免。在南京条约纪念馆珍藏的国内唯一一份当时英国舰队攻打南京作战地图的复印件，这份当时的绝密文件时隔100多年之后我们才亲眼得见。
这个呢，就是深圳晚报的梁二平先生为我们提供的英军围困南京关系最密切的一张图。那么当时英军来到南京以后呢，兵分两路，陆军呢从我们城北的燕子矶直插这个麦高桥，水军呢英军的军舰就顺着长江停泊在我们南京下关的江面上。
为了洞开中国的大门，英国军队几乎对中国的每一座重要城镇都做了类似的准备，而此时的清政府也意识到了战争即将来临， 为了应对战争，中国军队并没有坐以待毙，在军费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也在做着周密的部署，并封锁了广州和珠海口岸。1840年，中国与英国的战争如期而至。在浙江舟山，英国舰队仅用了9分钟的时间就占据了海上要冲定海。接下来，中国的口岸一个个陆续被攻占，清军手中的长矛在英国的坚船利炮面前无计可施。这场战争在中国被称为鸦片战争，而在英国则被称为通商战争，双方的命名各有理由。中国人指控英国人走私鸦片荼毒中国的罪恶行径，英国人则在强调自己貌似正当实则不义的目的。
为什么决定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 我想大家可能都是知道的，就是要打开中国的一个商品市场，要让他们这个货物销到中国来。殖民地就是他拓展市场的一种方式，他要把自己生产的货物销到殖民地地方，然后把殖民地的那个地方的原料用的运回到那个他的本土。那么中国当时就是他们，因为中国有很多的那个人口嘛，所以他认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商品倾销的一个市场。
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从此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5个通商口岸，紧闭的中国大门被迫打开。如今的上海是一座拥有2500多万常住人口的城市，其中外来常住人口超过了1000万，是现今中国经济金融的中心。清朝5口通商之后，由于地处长江入海口，东接东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上海成为西方商船将大量工业产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的首选之地。西方列强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纷纷在上海建立自己的租界。与此同时，银行、现代化港口、现代建筑等陆续出现，昔日的渔村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从这时起，中国城市的职能和建造理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此时在上海出现了中国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它是由英国人修建的，从吴淞码头至上海。当时的英国人正是通过这条铁路将中国的资源源源不断地运回本国。
我们可以这样讲，传统对这中国的这个沿海贸易，或者是这个远洋贸易，它是对内地经济以农业为主导的内陆经济的补充，所以它的地位是从属的。但是经过鸦片战争以后，整个海洋时代来临了，中国开始跟一个以海洋规则为主体的这样一个海洋秩序开始接触了，那么沿海开始变成中国的发展的前沿。
这个呢是当时的粗砂机。那么当时的工业革命以后呢，就是现代纺纱的原理呢，一般是通过并条梳棉并条粗砂细砂，这个呢就是一台粗砂机。
汹涌的西方产品击垮了民族工业和手工业，以纺织业发达而著称的中国江南地区则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在英国有人发明了一种珍妮纺织机，它一次可以纺出许多根棉线，比中国传统纺织机快了8倍。与战争失败带来的震惊相比，这些工业革命的产物给中国人带来了更大的震撼。 极大地冲击着中国的自然经济。尽管包括皇帝在内的大部分中国人此时还没有意识到，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中国的大门被打开是必然的，但是他们已感受到由天朝上国沦为战败者的巨大历史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冲击。在漫长的中国史上，人们找不到类似的历史经验可供借鉴。
从政治的层面来讲，当然第一次鸦片战争对清朝的这个朝野上下都有很大的震动。从这个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使得都整个清朝开始发生一些变化。
这里曾是远东最大的造船厂福建船政局，也就是如今的马尾造船厂。福建船政局创办于1866年，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
我们这个车间当年就是制造船用蒸汽机的，因为它需要蒸汽机为动力，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所以创办人左宗棠还有第一任的船政大臣沈葆桢，他采取一个办法，就是从国外，主要从欧洲聘请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在马尾这个地方指导我们中国工人制造轮船。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大量西方工业产品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中国的精英阶层同样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震撼，他们痛感中国在技术上已落后于西方，于是破天荒地主动向西方学习，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一批军事工厂和民用工业陆续开办起来，中国近代工业迅速崛起。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清政府拥有了一支庞大的海军，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北洋舰队。而且这些舰船上的指挥人员大多是从海外专业的军事院校学习归来的留学生，当时他的实力堪称亚洲第一，名噪一时。
洋务运动啊，它是这样一场运动，主要是这个在技术方面引进这个技术和工业方面引进这个西方的技术和这个设备，开始的一场自强运动，所以他的目标就是这个富国和强兵这么两个主要目标。应该说，客观的讲，洋务运动，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它为清朝或者是这个古老的中国奠定了一个比较具有规模、一定规模的一个工业基础。
杨毅一直从事清朝末期中国留学生的研究，二十几年来他搜集了大量关于早期中国留学生的珍贵资料。中国近代第一批赴欧美的留学生也是在办洋务过程中派出的。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开始慢慢警醒，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派出了四批，总共120名留美幼童。这批学生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他们带着王朝的期盼，带着祖国的未来，带着民族的希望，踏上了征程。他们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他们在美国所学的专业大都与军事、科技、机械有关。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学生中有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在这些学生中就有后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清华学堂校长唐国安、 民初国务副总理唐绍仪等。除此之外，清政府又先后派出了四批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先进的海上作战技术。与此同时，清王朝对内统治的重大危机也得到了解决，这就是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清朝统治者深切体会到了内外交困的滋味，他们费尽心力，最终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随着内外问题的解决，政局开始稳定下来，人民生产生活开始恢复。此时正值同治皇帝时期，因此这段时期也被称为同治中兴。
应该说这个当时无论西方观察家来说，还是这个中国士大夫来讲，都感觉到清朝有了一种积极的有所作为的这么一种姿态，所以把这个叫做同治中兴，使得人们觉得给了这个民众或者这个包括西方观察家在内，许多人认为这个清朝有了一种有所作为、积极进取的这么一种气象。
在这个时期，使中国人开阔视野、了解世界的有一本著作起了重要作用，它就是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魏源在这本书中提出了有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详细介绍了当时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法律、军事技术、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使得中国人开阔了视野，了解了世界。但是遗憾的是，这部呕心沥血之作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海国图志里边讲得很明白，就在这儿用英国的设备、用英国的厂子来办一个中国的英国企业，我们今天认为这很正当的了，但当年就算了，就在中国就没有影响，但是它给世界有影响，给我们的邻居日本有影响。
就在此时，在太平洋的西海岸上，除了中国的北洋舰队之外，另一支庞大的海军力量正在快速崛起，它就是日本舰队。海国图志传到一水之隔的日本之后，引起了日本社会各个阶层的高度重视。他们同中国一样，也派出了大量留学生到西方学习，这些留学生回国后都成为了舰队上的核心人员。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实行明治维新，在十年之间快速完成了工业化的飞跃，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产业革命出现高潮。而作为岛国，资源匮乏，市场狭小，日本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中国无疑成为了他们的最佳选择。于是这两个快速崛起的国家终将走上战争之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对于这场战争，日本蓄谋已久，准备充分，志在必得。而清政府及其军队则暴露出各方面的严重问题。曾被认为是亚洲当时最强大的北洋海军，由于经费紧张，近十几年来就再也没有增添过任何舰只。战争最终以中国战败而告终。当年正值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洋务派官员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几近全军覆没，洋务运动也由此宣告失败，日本则由此跻身列强。随着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一次次战争的失败，接踵而至的便是各种不平等条约， 大门既然被列强洞开，尊严就无从谈起，宰割变成了家常便饭。这些条约除了勒令清政府割地赔款之外，还要求清政府同意扩大开放，增设通商口岸，修改关税税则，允许自由传教，允许外国兵船在通商口岸停泊。各国趁此机会扩大对华出口，抢占市场份额，各种商品被进一步倾销到中国。列强在中国攫取了更多的利益，古老的中华帝国被进一步推进了灾难的深渊。
中国人啊，上上下下都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人的一个奇耻大辱。为什么他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当中的失败是一个奇耻大辱？并不完全是因为甲午战争之后所签订的马关条约啊，它的各个条款是吧，内容很苛刻啊，中国赔偿了啊2亿2000万白银啊，赔款非常巨大，并不完全是这样。而是由于这次中国呢是失败给了一个是吧小小的岛国，失败给了一个同中国同文同种的罪而小国日本。
甲午战争结束后，春天如约而至，随同这个春季一同到来的还有一波新的思潮，他们开始在中华大地上跃动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他着眼于中西文明比较这个大背景，认为中国落后的不仅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也包括观念与文化。他开始呼吁变法，希望清王朝知耻而后勇，切实进行改革，效法东西洋，走向富强。当《天演论》问世之后，产生了连他本人都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
那么严复在这个甲午战争失败之后那么他就开始致力于赫胥黎的《天演论》的翻译。那么严复翻译这个《天演论》他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希望通过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一个原则来警醒中国人，是吧，让中国人能够懂得物竞天择的道理懂得天演的功力就是懂得世界发展的规律这样呢才能够挽救中国这种亡国灭种的这种危机使中国呢能够走上一个独立富强的道路。
与此同时，一场由18省1300多名举人组成的联名上书把改革推向了高潮。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为了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纷纷呼吁上书光绪皇帝，发起了一场公车上书运动。最终光绪皇帝接受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一系列主张，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都在进行着或酝酿着轰轰烈烈的改革，由此也揭开了晚清维新变法的序幕。当年是戊戌年，因此这次变法也被称为戊戌变法。清政府开始大力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等。光绪皇帝陆续颁发了将近50项改革法令。戊戌变法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建立京师大学堂，它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在中国的传统学科之外，京师大学堂还设立了由西方引进的数学、地理等科目，开创了中国最早的文科、理科、农科、医科等大学学科，是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 由此发端，各地一批采用现代教育方式的学堂纷纷建立。研究者发现，当时光绪皇帝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甚至开始学习英语。由于当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清王朝最高统治阶层也意识到，不向先进国家学习，不变法图强，大清帝国就真的危险了。
其实这个晚清政府在那个最后的那些年代里边，他们其实是一直有这样一个变革的一个愿望，但是至于这个到底这个变革的路怎么走，这个我们说有很多不同的选择。那么现在我们看起来，当时的那一条路的选择是必然失败的，对吧？因为它完全依赖的是清朝的我们说高层当中的上层当中的一部分的贵族，要保证这部分的贵族的利益，对吧？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对我们说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
遗憾的是，1898年9月21日，慈禧再次训政，百日维新宣告失败。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六君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希望唤醒众人。10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壮举仍被后人不断传扬，他们为变法图强而英勇捐躯的精神仍然在激励着后人。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命运的探索和追求始终没有终结。维新派的代表虽然倒在了血泊中，另一股新生力量却已悄然兴起，他就是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孙中山等人的觉醒犹如星星之火，很快变成了更多人的觉醒，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觉醒。
孙中山，那么他也是警于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孙中山说什么呢？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呢是丧失辱国，堂堂中华不耻于列邦，就感到中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民族危机，那么为了救国，所以说孙中山就开始进行前赴后继的这种反清革命的斗争。
1911年10月10日，一场以推翻满清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独立、民主和富强为目的的战争爆发了，它就是拉开辛亥革命大幕的武昌起义。这是时代的必然，也是历史的逻辑。当中国人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走向普遍觉醒，大清帝国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仅仅2个月之后，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帝的退位诏书也意味着大清王朝和他的最高统治者已无法担负起引领国家继续前进的历史责任，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清廷没有做垂死挣扎，人们在平静中接受了他的无奈消亡。
那么1911年以来，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武昌起义等一系列的这个革命运动已经汹涌澎湃，民国也建立了。这一时期清王朝的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被动摇了。同时呢，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整个社会丧失了对清王朝的信心，他的整个社会，清王朝的整个社会基础也瓦解了。所以说这种平静是在一种实际上是 一种对整个清王朝统治的失败的失望，一种无奈的评级。
2000年来，这片东方大地上出现过许多皇帝，中国人在专制制度的高压下似乎一直都尊崇和畏惧皇权。然后这样一种自秦始皇以来就一直延续的国体与政体，这样一个统治中国268年之久的王朝就这样崩溃，而普通民众对他却没有更多留恋，这是发人深省的。帝制终结了，但中国人寻求国家民族发展之路的思潮却没有停止，洋务运动所创建的工业体系还在运转，许多前清官员纷纷化身为实业家。就在这一年，逃亡海外的梁启超已提出了他最为著名的《少年中国说》。穿行于各国之间的康有为还在为他振兴中华的理念而不断努力，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正在酝酿颁布一部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并享有诸多自由和权利。新的启蒙思想者陈独秀、李大钊等还在不断地接受着更为先进的思想。这一年，毛泽东19岁，已经来到长沙。两年之后，他进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蔡和森、周世钊等都在这所学校学习，他们在这里接收到了先进的思想，并共同组织了新民学会。邓小平时年8岁，已进入望西乡初级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与此同时，在全国一批新式教育的中小学校也纷纷建立起来，众多求知若渴的青少年学子开始了一次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和探索。中国在看似平静的社会表层下蓄积着力量，呼唤着新时代的到来。